家好，我是 Alan，
我是 Cindy，
欢迎收听 AC 交流电。
嗨，今天我想笑屁哦，
我刚刚差点要说还是笑，
不要那么粗鲁好不好？我今天想要跟你上一个英文课，你知道刺青的英文是什么吗
？Tattoo， 我本来要说刺青，
你英文好好哦，你有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你有学过那个通勤学英语是不是？
这跟那个没有关系。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刺青的英文是 tattoo， 对不对？那你知不知道禁忌的英文是什么？不知道。
对，
我告诉你，
这个我就没有涉猎。
叫 taboo，
有什么相关联吗？
听起来很像在开玩笑哦，但真的叫 taboo， 不知道这有没有相关联？只是说事后大家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其实是有相关性的？以前比较是这样子，就在社会上被视为是一种禁忌。
其实像我们自己常去日本，我们就很清楚，在日本去泡温泉，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身上有刺青的人不可以进入到大众浴池或者温泉。
比较高级的饭店或是比较高级的泡汤的地方是不太会写啦，比较古早那种会。可是大家那种叫不成文规定的意思是说，看到这种身上你知道恰灵恰厚的，就会觉得哎，你好像是什么特种行业啊。
可能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很多阿尼基或是混黑道的身上一定是有刺青。以前看电影山口组的故事，
黑道大哥哦，
对啊，那个身上的刺青都超屌的。
那最早的刺青我们可以追溯到西元前3000年，是古埃及。那时候埃及人他们会在脸上或者是身上去做刺青，因为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划分社会阶级的方式。我不认识你，可是远远我看到你手上或是脸上有什么刺青，我就可以知道说哦，你是歌手，你是舞伎，你可能是男公关。我说你
你为什么要指没有，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们中国朝代也是啊，我如果没记错好像是狄青有过犯人的身份，他在脸上也有被刺一个刺青，所以狄青后来升到大将军，开始带着他当时朝代的士兵去打仗的时候，他都会戴面具，他会把他那个刺青
遮起来。
对，
那其实在台湾我们真的要追溯的话，也可以大概在400年前的原住民，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想象说，欸，原住民其实有蛮多好像在脸上都有图腾有刺青，其实他们是为了要辨识他们是哪一族的族群还有他们的地位。
所以我们前面聊了这些与刺青相关的，那就代表我们今天邀的来宾是
男公关我们邀请一个全台湾最难预约的男公关。没有啦，我们邀请了一位刺青大师，陈汉武陈大师。欢迎汉武大师。你害羞？
hey， 哦，好，开始了，
开始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不是大师啊，
你
是？就是刺青师而已。
你是我心中的大师。
好，谢谢。
为什么我说他是我心中的大师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汉武刺青。我一直叫你大师你会害羞对不对？
就因为还是
有很多大师，
对对对，
okay，
所以还是就不要称我大师。
那我可以叫你老师吗？
老师也是可以啦。
好啦，那我们就是今天邀请到刺青老师。其实汉武老师他的资历蛮久了，本身是艺术大学是设计系毕业的。那你从事刺青工作就是差不多是15年左右。在做刺青工作之前呢，其实汉武老师蛮多工作都有做过，比如说摄影助理、室内装潢、搬运出工，这些都有做过。还有没有什么是你做过不能讲出来的？
应该没有了，差不多就这样。
可以讲的都写出来是不是？
对。
但是其实在做这么多的工作里面，你会发现说没有真正让你很喜爱或是让你可以看到未来的工作，所以后来才会想到说，其实你在大学的时候有跟同学聊过天，说很想成为刺青师，就开始一头栽入刺青的世界，是不是到现在头都还在里面？
应该严格来说是高职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机缘，一直到退伍然后做了很多工作之后才觉得说，欸，好像可以实行这件事情。
可是你当初念艺术大学没有什么目的？
从小就是有学一些相关的，就是因为我妈妈是陶艺老师
哦，
对，所以其实我大学跟高职都是念陶
艺术有相关的，
陶瓷相关。
而且你看他毕业出社会的工作，除了搬运出工这个是靠劳力，其他摄影助理、室内装潢，这个都和他原生本职学能 的科系是有关联，都跟美学有关。
搬运出工其实他不是真的就是去搬东西啦，他是在那个装潢那个工作的里面的一部分，做装潢的时候一定要进一些材料什么的，所以我们也会需要搬。
真正进入刺青世界是已经是在出社会以后了，对不对？
对。
那你有印象你大概学了多久才真正出师可以去刺一个陌生的客人？
记得应该2年左右。
一开始学的时候就是跟着老师学， 对不对？
对。
那我想问你，刺青可以自学吗？
刺青是可以自学的，但是需要比较多的条件。
其实还是要有天赋，对不对？
需要一些艺术相关的训练。
因为你刚刚说你2年就出师了，这也跟你的本科系你是学跟艺术相关的，而且我也看过你在 IG 上面放的一些手绘的手稿，我那时候看到第一反应我就跟心里说，我汉武好屌，他手稿画出来栩栩如生，这个手稿的图案刺到客人的身上放在一起比对是一模一样的。譬如说像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艺术细胞的，我可能如果想要去踏入刺青这个行业领域的话，对，我觉得2年好像不太可能耶。
我说2年是指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东西，并不是说、哦、我2年学完我就可以刺一个很逼真的宠物肖像，这个是不太可能。对，就是可能2年学完，哎，那我可以开始接一些比如说简单的小图啊，或是一些文字之类的。要做一些比较困难的题材还是需要经验累积啊，
时间的淬炼。
汉武的 IG 其实我觉得看得出来，他虽然已经有15年的资历了，可是你把他往前跟他这1-2年的作品，他其实一直在进步，
风格也有不太一样，
每个时期的可能心境吧，涉猎的东西不一样，所以风格都会稍微不同这样子。
你在找师傅，你一开始是要学哪些东西？
因为我入行15年吧，所以就是大概12-13年前，那个时候刺青比较没有分这么细，就是不像现在会有分很多风格。在当时的话，就是可能客人进来他要什么东西你就生给他，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要会，
比如说端茶倒水，
没有，就是我
丢垃圾扫地这些都要会。
对，那些是基本的。对，我指的是刺青的风格，客人比如说他进来他要一个日式传统，或者是说他要一个 old school 的图，就是美式刺青啊，或者是他要写实肖像，对啊，那你也要会。在那个时候客人也比较没有那个观念，就是说诶，我要刺这个风格我要找专门的师傅，他可能就觉得刺青店就是那样，所以
什么都会刺。
对，就是可能他走进来他跟师傅说诶，我要什么，那师傅就生给他这样子。
以前是等于是全部都要会，
对，
现在是会分派系了吗？会分派系跟风格，
就是时代的演进吧，客人的一些想法也比较会与时俱进，加上现在的网络啊资讯都比较发达，所以其实只要稍微做一点功课你就可以知道说诶，比如说我要找这个风格的师傅有哪一些这样子。
好，你刚刚前面的那个回答是说跟着这个师傅什么都学，不管是刺字刺图或是不同风格的东西你们都要会，那代表你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类似有点这种大杂烩的方向走下去的。
对，一开始是这样没错。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或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有转折变成是现在只专精在吃宠物？
记得是差不多应该10年前吧，就是那时候有客人找我刺宠物，就是刺他的狗。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宠物刺青师，也没有就是专门刺宠物的刺青师，我当时也没有特别觉得说诶，这个题材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当成一般的图在刺。那时候刺完了那个作品之后呢，就是客人把它分享到了宠物的社团，然后就因为一个作品大家就注意到说诶，原来宠物可以拿来当做刺青的题材，之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人找我刺宠物这样。
我也可以说有点歪打正着，其实刚真的就是那个大概10年前10几年前开始，我们台湾人台湾的宠物市场越来越庞大，大家会开始分狗派猫派。汉武可能在无意之中帮这位客人刺了之后，这位客人把他 po 到了宠物的粉砖上面，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爱宠物的人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小时候我们刚前面讲了嘛，刺青好像给人家观给世俗的观念东西派给那或是不好的，但是一般可能比较乖的人他们会愿意把宠物刺在身上。
比较乖的人
就是
那比较坏的人可以刺猫吗？
当然可以啦，
对啊，
他要吃，
所以不能这样分啊，
他吃蟑螂也可以啊，
不能这样分。
汉武自己都没有想到诶，原来 次宠物反而帮他开发出了另外一块市场出来。
还记得第一只，你说第一只十年前那只宠物是什么？
是一只黑色的米克斯。
你会记得代表这个事件让你有印象深刻。
你自己的第一个刺青是在你当刺青师之后才刺的，还是还没刺青师之前你身上就有刺青了？
我还没有做刺青之前就有刺青了，但是就只有一个而已。
是你高职还是大学？
记得是退伍之后才刺的。
然后那个图该不会这么巧是你自己画的、自己设计的吗？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以前就跟一般的客人一样，就是可能杂志翻一翻，然后觉得诶这个图好漂亮，然后我就找一个我觉得厉害的刺青师说我要刺这个图。
现在15年后你看那个图，你还有觉得它很厉害吗？
还是蛮厉害的。以前没有那个观念，就是没有所谓的图要客制化的观念，就会觉得说我网络上看到我就直接刺，所以我还蛮感谢那个刺青师，就是他当时没有直接照着刺，他是有帮我改过，
他有加一点自己的风格。
他基本上就整个重新设计了，就不是我给他的那一个。
可是看得出你原本给他的骨干吗？还是几乎就感觉完全不一样？
题材一样而已。
哦，题材一样，但就是
他是用
全设计过。
对，他是用他的方式再重新诠释。
这就可能是汉武原来第一个要吃的图案是 Q 版的皮卡丘，师傅觉得汉武太帅了不行，他把它改成帅气版的皮卡丘，剑客风格之类的。
他想说是是我才不想吃皮卡丘了。你看他长这么帅，他适合吃皮卡丘吗？
皮卡丘不错啊。
怎么扎边？
我跟你讲，每个男人心里面至死都是少年，好吧，我们都有一个中二的灵魂。
衣服脱下来我看，我现在快没有，他身上没有皮卡丘。
我身上没有
了。好啦，那你有帮自己刺过青吗？
有，自己有。
右手刺左手？
没有，自己刺大概只能刺腿吧。
对，我觉得我这样子坐在这边，我感觉自己刺其实刺腿部其实是最轻松的。
手不行吗？
手的话可能就左手吧。
一定
啊，对
啊，就右手刺左手啊。
对，但是因为刺青需要两只手辅助，所以其实
啊，对对对，
对啊，你一只手需要撑皮肤，所以比较难。
出师之后你真正第一个帮客人刺青是什么图案？你还有印象吗？
哥，你是说刺在
真正你
真的皮肤身上？
真的皮肤
哦，收费哦、嗯？还是你是问说从当学徒然后第一次帮人真的刺？
就是、你第一个收入
哦，第一个收入我记得啊，第一个收入是一个小图腾在小腿上，客人是一个越南籍的客人。
是不是你是不是有那种习惯会把你所有的作品都拍照记录下来？
拍照一定会啊，就是我们这个
行业从第一个开始就有吗？
中间可能有一些就没有拍了。
所以、
就是、
越南的第一个你还有拍照哦？
那个要找应该还是找得到，可能需要翻一下资料夹。
这15年下来他的作品应该破千以上了吧？有没有
破千？一定有，不知道有没有破万。就是
我觉得搞不好有。
你从刺了第一个图案在身上之后，我很想问刺青是不是会上瘾？有些人刺青他从一开始只是想说我试试看，有点年轻人的时候可能心态是比较苦，我刺一个小图案在身上，后来慢慢慢慢可能有些从这个图案开始扩散成同一个体系的故事，基本上你的上半身都刺满了嘛，
差不多。
对，所以我想要问你，这个当事人是因为你本身就是刺青师，所以你想要开始看看说别的风格的刺青师他们把别的图案刺在我身上是什么感觉，还是说真的会有上瘾这回事？
你是想要问说为什么刺青会越来越多这件事吗？
对，真的会越来越多耶。
刺青可能打个比方，好，就像你去改车一样，就比如说好，我们改车第一个一定是先把车身降低嘛，你可能改了避震器，车身降低，觉得很帅，但过一阵子你又觉得轮框好像不太够，你又改了轮框，改完轮框你又觉得刹车不太够，你又改了刹车，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我们遇过很多客人是，比如说他原本是刺一个上手臂的图，可能看久了他就觉得好像有点单调，他就往下接，
左右要平衡一下。
对，
对， 对，
可能就刺了另外一边，
保守了
过一阵子之后他又觉得好像不太够，他又往下接，接到七分袖，再过一阵子他又觉得不够，然后再往下接就变成整只手臂就满。 你就会觉得身上有空白的地方，就觉得很想把它填满。
那你自己也是这样吗？
对，我自己是这样，没错。
因为我记得上次我跟他碰到面的时候，我说他几乎身上都是满了，除了脸以外就是颈部一下
还有一些空间啊。
对，那你如果后面还想刺怎么办？
他说他有留一些空间啊，他说反正身上应该都会刺满，除了脸以外。
对、啊、
因为脸太帅不能盖住。
对，脸不要盖住啊，
脸太
帅
不能
盖
住，盖
住了真的很浪费好不好？
对啊，因为毕竟我们本业也是靠脸吃饭的。 对，刺青只是副业斜杠，
是不是？我就说我今天邀请男公关来啊，不相信。
哎、欸，那你现在都是刺宠物嘛？
对，
刺一个宠物图案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应该是它一定你一定有分大小 size， 那我们就用比较一般的 size 来讲的话，
一般大概4到5公分的一个头像，时间差不多是3到4个小时，
4×4或是5×5，真的不大、欸、
对，不大，
它就
是
它可能就只是占我手臂或胸口一个小地方，
就是这样一个圆圈圈、啊，
就一个图像，
对，可是
这样叫3到4个小时、
哦，因为很精细，然后前面还有一点沟通的时间。
就如果听众听到这边呢，你们想要知道汉武刺的有多精细
IG
之外，
我是不会告诉你他 IG 是什么的。
我们会把
干嘛这样，
没有，我怕到时候有人会恨我啊，
放1-2张在我们的粉砖上面，可以吗？你们
可以
马上去看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欢迎。
我刚刚就说我不太想要 po 他 IG， 因为呢我会认识这个汉武老师。
你很想要说汉武大师？
我很想叫汉武大师啊，我怕他害羞。
汉武大帝、
啊、不要了，不要
不要大帝了，等一下会吓死。好，汉武哥好不好？其实我吃他豆腐，他年纪比我小。会认识他是因为呢我陪我妹，就是你知道上海太太那个 Molly 小姐去刺青，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刺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塞，你
哇他好帅哦。
对。
我都知道你的梗是什么。
没有啦。老实说我妹身上不止一个刺青，她有很多刺青。有一个在胸口上有一个刺青，然后那一只刺青的鹦鹉一直被我嘲笑说真的很不好看。然后当她去找汉武刺一样是鹦鹉的时候，我就其实我真的完全不抱希望，因为我觉得你胸口那一次已经那么丑了，然后你要再去刺一个头，结果他一刺完之后，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立刻真的是下跪，他真的是刺的叫栩栩如生。最让你感动的是，因为我们家那只鹦鹉已经过世了，所以他，你知道那个眼珠，你都仿佛看到就是看到当时他还在世的感觉。
等一下，所以 Molly 他前几个月去刺的又是另外一个宠物。
他第二次去刺的时候就是刺猫咪在身上，我也有给你看那个图案嘛，你就知道说就是 2D 跟 3D 的区别。其实汉武在刺青的时候因为他非常非常专注，可是我在旁边啊我就无聊啊，我妹就叫我一定要陪他去啊，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是问他说诶、欸、我问你哦，你这样子刺啊什么什么，我就问他很多问题，然后就一直问一直问一直吵他，吵到我妹说啊不然你去约他上你节目好不好，不要啦，我怕他拒绝我。
等一下，所以诶汉武你那时候你是随口想要打发他才说好吗？还是
也没有啦，就觉得诶好像蛮好玩的，没有录过 podcast。
因为他那一天他在刺青的同时，
你知道我有多兴奋吗？
他同步赖我
啊，真的，
他同步跟我说Alan 我跟你讲我约到一个超屌超厉害
超
帅、
哦、
的大师。我心里面 OS 是奇怪，这个大师那么认真在刺青、
哦、
你一直在吵他，你不会影响到他做出来的作品吗？
不会。
然后他后来再跟我说你答应要来上我们节目，我那时候心里很多问号跟惊叹号，我觉得怎么可能。
首先第一个到底是有多帅，第二个到底是有多会刺。那你现在是不是打破你的那个，
你邀请他来我没有意见。
刚刚一直前面说我不想 po 他 IG， 我不想公布他，是因为你知道 Molly 会骂我。
为什么？
因为呢 Molly 这次回来刺青是1月份的时候，可是他是去年的时候预约的，就是要等这么久。然后呢，
但是现在要等更久了、啊、现在大师不开放预约了。
对，所以他就想说，其实他那时候回来的时候他有说算了，不然你不要约他好了，我怕你们一讲一讲然后你又 po 他资讯我又更难约怎么办，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个缘分啊。那刚刚有说其实你刺一个宠物可能看大小4×4或5×5，这是比较普通大小对不对？
对
啊。你有没有印象吃过很印象很深刻的宠物？一般很多都是猫狗是大宗嘛，有没有吃过什么其他比如说蟒蛇啊还是马啊？
动物有吃过，但是如果是宠物的话比较少。
宠物真的就是以猫狗为大宗。
对，然后再来可能就是一些啮齿类吧，比如说兔子啊，或者是像
天竺鼠哦。
对，天竺鼠、黄金鼠，然后蜜袋鼯。
如果有人要吃老虎、狮子
都可以
啊，这些都可以。
可以啊，
只是不是宠物啊。
那我今天如果想要刺男朋友或女朋友
可以啊。
人像你还是接吗？
一定接。女朋友，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说
女朋友是我宠物，
女朋友是我宠物啊。接不接？
人像我接比较少，还是会接。
如果有关注汉武的 IG 就知道他刺人像也是一等一的好吗？
不是，因为宠物宠物的那个有的是卷毛，不管它是长毛短毛卷毛，我看 IG 上面的照片，汉武把他的那个毛色的 detail 全部弄得很细，
他也可以把人的毛色刺得很
卷、啊、所以我的意思是今天人的脸其实是比较干净的，人难的应该只是在于说他的眼神，你有没有办法把他的神那个灵魂，眼神的灵魂刺出来而已。
他可以的，
人像我觉得是不同领域的东西，所以我比较少接。
但是你就是刺的也很厉害啊。
没有啦，因为人像有专门的师傅，所以其实一般都还是会推荐给其他的师傅。
哦，那我们来问一下，刺青的话一般是怎么做收费？它是依照图的大小还是彩色黑白颜色这些有区别吗？
主要是以面积算，再来就是颜色，黑白跟彩色价钱不一样，可能图案的复杂度，有的图它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细节很多，那这个图的收费也不会太低。
那如果说以一般我想象刺青的收费，我们如果以刚你讲的比如说四乘四的大小，就大概你可以花三个小时的时间，那这样一般的收费会是多少？
会有一个范围，大概在可能七八千到一两万不等。
七八千的可能就是你当初说 Modi 身上第一只鹦鹉
那只，没有，那只鹦鹉可能两千哦
就是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那只鹦鹉跟后来汉武在刺的那一只真的相差太多了吧。
你刚刚讲的范围可能七八千到两三万都有，可是这也要看就是我这个客人愿意付出多少的花费去得到它，因为你也有可能说真的搞不好会不会四乘四也有五千块可以刺到的。
有啊，肯定有，
可是那个可能不一定就是你很满意的效果。
对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而且应该客人今天拿我要刺的图案给汉武他们看的时候，汉武他们大概就会预估说大概要花我多少时间，然后你们就应该会先给客人一个报价了，对不对？
对啊、就是、
客人如果不接受那就算了。
算啊，你就找别人、嗯、
对，
你就找那个三千块的可是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也有聊过是用时间算的，这可以讲吧？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啦，也有用时间算的。这个你知道那用时间算很可怕、哦、
我觉得用时间算很可怕。
某一些偶像明星他们找一些就是可能也许是线上很知名的刺青师，上次是说什么一个小时
目前我听过是$500
一小时，
15000欸，
一小时。可是他通常刺完一只手要花多久时间也不一定，可能今天包这只手是100万台币。
对，还有听过超过的，超过100万
一只手。
因为我听到的是120万，所以如果以时间算他应该差不多花了80个小时吧。
哇塞。
对，但是是听客人说的，客人说他的朋友去刺的。
这个就跟刚刚前面汉武举例改装车一样，这还好我们的人的躯干面积就这么多，不然这真的是一个无底洞、欸、
没错，
它是无底洞。真的，
我们一般在使用化妆品或是保养品之前、啊、现在人已经很普遍，已经很习惯了要先做一个过敏原测试。
嗯哼，
有很多他今天去刺宠物的客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刺青，那他在刺青之前是不是也要对那个刺青的颜料去做过敏原的测试？
过敏的话其实是看个人体质啦，因为现在的市面上的色料他在出厂之前他都已经做过测试，所以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人可以接受，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有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一些毛囊角化症之类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不一定会过敏，这就是看每个人的体质。
真的会过敏的话是刺完之后才发出来，还是在刺的当下就会？
通常都是刺完之后，就是刺青都已经复原之后它才开始过敏的，也是有。
他有那他过敏之后会来跟你靠腰吗？
还好，因为过敏他就是用一些药物就可以痊愈了。那其实如果有过敏的情形，就是我们会建议客人去看皮肤科，然后拿个药，大概几天他就会痊愈了。
那有些客人可能刺完过了几年他颜色变淡之后可以再过来补色，是不是
也是可以补啊？
欸，那如果
变胖呢？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
因为我看过 YT 或是一些短视频，他有那种很好笑的，他就是 before 跟 after。
真的会吗？
因为大家刚刺青完一定都会拍照做纪念嘛。
对，
就莫名其妙可能过几年他胖了20-30公斤然后可能他刺在、
请问真的面积会扩大吗？
某些特定部位比较容易啦，
比如说肚子。
哪些？肚子吗？
对，肚子的话会比较容易。
屁股
就是可能一般一些皮肤延展性比较大的地方，然后它有可能会突然撑开很大，如果真的有胖到超过30公斤以上可能会比较有影响，
然后再去找你改图
也是可以。
然后改完之后它变瘦之后又皱在一起，这样不是很烦吗？就是一种轮回耶。
所以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体态。
啊。
欸，这样这也不错啊。
我回家跟莫莉讲一下，
我今天吃了一个东西，我为了要让这个作品一直维持它很完美的状态，我就要去注意自己体态的维持啊。
这样好像也不错，
对不对？
对，蛮好的。怎样？干嘛看我？
没有。哎，汉武，那我想再问说，像刚刚你前面说，通常一个四乘四或是五乘五的图像，你大概要花3到4个小时，
差不多。
所以你看，基本上你可能每天假设两个作品好了，你是全神贯注定在那边，这两个作品可能就花了你我们一般上班族8个小时。
嗯，
只是但是你耗费的精气神比我们还要再更多，这样长期下来之后，以你自己个人的经验，还有其他你刺青界朋友的经验，你们的职业伤害是哪方面的？
刺青师的职业伤害其实还蛮广泛的，就是可能从头到脚都会有。其实你只要长时间用眼，那个眼压就会升高，那眼压升高有可能会引发头痛，然后再来就是肩颈是一定会。
肩颈，我光想到他头要一直维持在同一个姿势，他可能颈椎的这个脊椎这个骨头可能就会出问题。
对，所以很多刺青师会有椎间盘突出，然后可能颈椎错位之类的。因为刺青他就是要一直低着头工作，然后大概10个刺青师有9个都驼背，然后再加上可能手吧，因为我们长时间握机器，早期的机器它重量比较重一点，所以其实对于你的手指啊，然后手腕啊，手肘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负担，所以这些部位是很容易会受伤。
就是汉武讲到自己的师傅还有老板，我其实一开始一直以为汉武是有自己的工作室，因为如果照他这个客人可以络绎不绝，他也算是资深了
稍微。
其实这个问没有，其实这个问题我在我妹刺青我问过他。
对啊，但是真的啊，你自己开个工作室，
因为你知道他现在刺宠物对不对，他是猫，他猫的报恩，他不想离开他师傅。
哦，有情有义。
其实刺青这个行业比较少人会像我这样，就是可能十几年然后都待在同家店比较少。
我真的一直以为你是在自己工作室，自己开工作室。
对，很多人都以为。
所以刚刚前面突然提到师傅跟老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是有一点点惊讶。
哦，我师傅跟老板是同个人啊。
对，
老板
就是
我师傅。
做了那么久，然后也算是在宠物刺青这个业界是很有知名度的。
是。
没有啦，没有没有。
正常人的思维，很多人都已经早就自己跳出来开工作室了。
所以那时候其实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知道，其实你要专注做一个刺青师，你有很多经营的方式。
对，
可能就像说，哦，我是自己开工作室，我可能跟2-3个朋友一起和我开工作室，又或者是像汉武这样子，他有一个老板开一间店，他底下有很多的刺青师一起在这间店里面经营
刺青的工具。如果你们只是用基本款，包含刺青的机器还有那些颜料，这样一套下来，你们如果自己要假设开个工作室干嘛，你光准备这样大概要花多少钱？
其实刺青初期的话，它入行门槛还蛮低的，就是你如果以单就器材来讲，如果全部可能机器然后色料全部买一买，可能再加个灯，然后或是刺青仪，这样用起来应该可能10万以内就可以搞定了。
欸，比我想的还便宜耶。
对啊，但是那个只是器材的部分，因为刺青贵的从来就不是材料，是技术，
是你的精气神。
对啊，就是技术跟精
气神。
欸，那我要问一个门外汉
好，你问
门外汉的问题。你们当初在练习的时候是真的像人家讲的那种刺在猪皮上或是什么皮肤上吗？
猪皮我有刺过，对啊，最早期的时候，但是后来就有一些人造皮，就是细胶材质，可以模仿真人的皮肤，然后让你练你的。
那成本也很高吧？
这成本不少吧？
对啊，如果你要大量练习的话，当然那些就是必要的花费。对。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很低级妇女的问题，就是
我心里面有一些低级的问题，我要放在最后才问。
什么？你刺过最私密的部位是什么？
其实没有到非常私密，可能就是女生胸部，然后或是大腿靠近那。
胸部没有非常私密哦。那，啊，他是要脱内衣吗？
胸部也还好啊，没有。
不是啊，要脱内衣吗？
你真的要刺在胸部上的话，内衣就要脱掉。
对，但是没有刺到那么低啦，没有到。
所以他只要翻开一点点胸罩就好了。
就是稍微。
啊，他要脱掉吗？
做一些自己做一些防护措施，比如说胸贴啊。
对啊，你自己害羞就贴胸贴啊。
对啊，
贴贴胸贴也是很害羞啊。
如果你看汉武，你看汉武帅，你不 care 给汉武看到，那就没差、
啊。汉武都闭着眼睛吃、啊，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一定有，一定有这些年轻一点的妹妹或是客人，他们比较大方，他们不 care 被看。
国外的客人就比较不会 care。对，我有听我的朋友，就是他们去国外刺青，然后可能女生她只是要刺锁骨下，
全裸，
然后可能一个转身，她就直接把上衣全脱了。
我以为全裸。
对啊，他就是全裸啊，他的上半身
只是要刺锁骨下，就师傅在转身在准备器材跟颜料的时候，一回头，这个
脚已经打开了，
这一客人已经把衣服脱光光了。
讲的什么行业啊？怎么这样子啊？那所以你说最没有什么你觉得很特别很私密，比如说只是胸部、屁股？
对，因为一般
大腿内部有吗？
靠近内侧有，
你那边很痒哎、欸。
我只是想到味道，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件事我也有跟汉武聊过，他也是一个不喜欢闻到异味的人。
对味道比较敏感，
可是这很难控制耶、欸、干妈有狐臭的时候怎么办？汉武你一定有遇过吧，刺了这么多客人。
有啊，一定会遇到啊，狐臭。
你说怎么办？
你怎么
说说
不要呼吸啊。
你今天给我那么客气，他那天说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休息次数很多、啊、他平常可能是没味道的人、嗯、那汉武大师也许三个小时休息两次，如果脚很臭啊，我这样频率都讲出来了，完蛋了。
没有这个方法。今天假设我是汉武，我先用那个酒精的湿布或是有味道的有芳香剂味道的湿布帮他整个脚擦一下。
你帮我看一下汉武的脸，你觉得他是会帮客人消毒的人吗？
我叫客人自己先擦一擦、嗯，让那个味道先。
如果说是脚臭，我有听过一个前辈他有分享过，他说他都会用保鲜膜把客人脚包起来，对，他说这是卫生的 SOP， 客人也比较不会那么尴尬。
可是遇到狐臭真的没办法，
你总不能说你手打开我帮你把整个腋下
因为
包起来啊。
假设我今天要吃上臂，和我不可能跟客人说你把手
打开
压着
打开，
你手一定是有点点开的啊。
所以这其实也就是刚刚讲的职业伤害之一吧，我想。
嗯，对啊。
那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遇过什么样的奇葩客人？
奇葩客人非常的多。
有没有跟你结婚的？
没有。
有没有跟你那个示爱的？你不要因为
有
你不要因为你老婆会听就在那边假装哦。
等
一
下，一
定有对不对？
你会让你老婆听 AC 交流电吗？
我要逼他老婆听。
他如果想听就会听。
没有，我相信汉武年轻的时候一定有遇过啦。
他现在还是很年轻啊，
就是一定遇过那种比较大胆。
没关系，我们还是着重在奇怪客人上面啊，奇葩客人。
好，你说。
像我记得有遇过一个客人，他真的很奇怪，他就是。他进来，他身上已经有很多刺青，然后就是刺一堆绿色的点点，然后可能手脚啊、脸啊、身上就是到处都是这样子，就是真的是绿色的点点，
都是同类型的哦。
对，进来，然后他就说他要再刺一些绿色的点点。到这边都还没有很奇怪，因为其实刺青就是一种很主观的东西，
自己想要
怎样就怎样，对，他自己想要就好了。
嗯。
但是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拿出一罐刺青的色料，然后就是一罐绿色的色料，他说请我们用他的色料帮他刺。
可是这样不行吧？
对，那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很奇怪，我们就跟他说你这个色料我们这里也有，那如果你要刺的话我们会用我们的色料帮你刺，因为你带来的我们帮你刺，如果之后有什么问题的话，这样不知道责任的归属要怎么算。但是对方就非常坚持说要用他自己的色料刺，那我们最后当然就是婉拒他，拒绝他之后他还有一点小生气，就说为什么我们要拒绝他，他已经
拽屁
拽，对，他已经被好多店家拒绝了。
就算我技术再好，但我没有办法保证你颜料的品质啊，所以拒绝他是正常的。
对啊，但是因为很奇怪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就是在讨论的时候就会把他婉拒掉了。
你们在讨论的时候你也同时在过滤客人、嗯、
没错啊。
哦，所以我妹还算正常就对了，可以被
汉
武吃到。
汉武心里面觉得你妹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你。在旁边他妈一直在那边这么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
而且你知道最好笑，
你就跟那个周星驰电影一样，你就是那个唐僧啊。
没有那么吵，就是因为刚像那个绿色点点客人你们没有刺嘛。
对，没有刺。
那你有没有自己接过？你本来已经过滤过嘛，结果没想到哇他藏很深。
那个客人的话，其实他我觉得他是因为太怕痛
哭哦。
不是哭，因为他那时候他刺到一半他觉得太痛，所以他就把我手拨开。 就我机器还在运转的当下，
这不行吧？
对啊，当然不行，
这样很危险，对不对？
对，很危险的、啊，因为他手过来，然后我们机器还在运转，如果刺到手，那个颜色可能就进去，当下就很傻眼。我就说，哎、欸，我们还在工作，你不能这样子。你如果
真的你有这么和缓吗？
做生意还是要以和为贵啊，你不可能骂客人。
那你心里有骂感？
对啊，低估一下。
好，没有啦，好啦，我帮你骂出来。
今天如果今天真的有人刺青后悔了，他要把这个刺青消除。要用雷射吗？还是说真的有办法根除掉？
如果是要消除的话，只能雷射。
那消除完之后，是不是其实还是看得出一些痕迹？
目前的话，雷射的技术应该是会比较好，比以前好。我们看过一些客人，他雷射其实可以打得蛮干净的，因为现在雷射有分一些，比如说皮秒雷射啊，或者是一些红宝石什么的。
雷射是不是比刺青还贵？
对，而且听说比较痛，
很痛。
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雷射过，我都是听客人分享。
那你可以雷看看啊，下次再告诉客人你的心得是什么。
因为真的有些人年轻冲动，刺在身上刺前男友前女友的名字。
啊、这时候我跟你讲，就改
图，他只能改图啦，
就改图。
可是他有些人会直接想要去把它消除掉。
其实如果哈、哦、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你想怀孕的人也可以去找汉武大师哦。
這個、等一下，为什么要怀孕？我今天为什么要怀孕要找汉武？有问题哦？
没有，这个我们让
大家误会、哦，
我们让他自己来讲。
这个是其实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多客人预约完没多久之后就怀孕了。
你有做大数据统计是不是？
以他自己的资料库，
还是说到底是给你刺过了，还是做过那一张刺青椅？
我也不晓得哎、欸。
预约后，
预约后还没刺吗？
还没刺。
对啊，或者是刺完没多久。
刺完没多久、
欸、这样很神耶、欸、
所以各位电友如果您想怀孕的话、哦、你先就是
可以先找汉武预约，
对，
但是要等到2025年下半年
开放
之
后再说。
这代表这个数据已经到有一个量了，才会让汉武印象深刻、
是不是？近期就应该发生蛮多组的。
对，最近还蛮多的、
等一下会不会 过一阵子你告诉我说 Molly 怀孕了？
应该是
maybe
应该是没有啦。
再讲回刺青，以前我们曾经听很多老一辈的说不能随便把神明刺在身上，是真的有这个禁忌，还是说真的曾经有人客人铁齿他刺了神明之后，你有没有听过或遇过真的发生过一些比较玄幻的事情？
个人觉得信仰这种东西就是很主观的，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不要做这件事。
客人想要刺什么你们都会答应，还是说有些师傅他真的就是会忌讳说我不帮客人刺神明神像这种东西？
以刺青师的立场的话，没有什么不能刺的、
你明明就跟我说你不刺那里。
那是部位，那是部位、
啊、
我指的是题材。
那不是题材。
好啦，他不刺鸡鸡哦。
敢刺鸡鸡很痛好不好？
可是真的有人刺好不好？他那时候有分享说真的，你是看国外的作品是不是？
我光想象我就觉得很痛了
他那一天说刺在那个部位上，然后就是整只刺成乌龟的样子，然后那地方就是他的头。
对，
然后打开之后就是乌龟，然后
就乌龟探头
长长这样、
那种比较特殊，但那个 一般我们不接了。
对，但是那时候我们就很好奇啊，那这样他在刺的时候是要保持挺立的状态吗？
这很难刺、
只是很好奇说你如果真的是要刺在那上面的话，那你是不是要一直保持挺立的状态？
这部分我没有研究过。
好了，没关系，我再call一下你师傅问他。
我们有遇过客人是要刺泰国经文的，就是像网络上他就直接找了资料给我们。
那你可以跟你刚刚说我可以帮你刺，可是我没有那个法力。
当然当然，
客人
也知道，那我们就说我们就是当成一般的图案在刺哦。那客人觉得 OK 那就接了这样、对，但是如果说他是想要有那些宗教上的意涵，然后
那他可能要另外找师傅加持。
对，
他可能就要直接去泰国刺会比较专门、
泰国师傅。对，
他那天说他老婆就是他老婆身上的刺青都是他刺的。废话
废话，我老婆我还让别人看哦？
没有，可是不是让别人看。那我就问他说那老婆可不可以找别人刺青啊？
可以啊，他想的话。
我就问了他很多奇葩的问题啊，譬如说那你小孩可以刺青吗？
就成年之后他想刺就刺啊。
我突然觉得你那天那3-4个小时好辛苦。
靠腰啊，
就真的我大概懂上午那天的无奈感。你知道吗？
你有无奈吗？
他有无奈他也不会跟你讲啊。 不是，就是 有一个婆妈在旁边一直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没有，我有休息，我只是后来、
哦、你有喝水是不是？
我有休息，
喝水润喉之后，然后继续去烦汉武。
好，然后我最后其实很想问是说，刚好在听节目的人，他可能想要刺青，
嗯，
正在考虑刺青的人，你会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说？给他什么良心的建议？
良心的建议，
不要来找我，是不是？因为我已经满了。
对，可以找我徒弟。
OK， 他徒弟很漂亮。
良心的建议就是不要为了刺青而刺青。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想要刺青，但是我不知道刺什么。那我们会比较建议说，你还是要有做一点功课，然后稍微有点想法会比较好。
就是我不要没有想法的，就我走进去说我想刺青。
对，因为很有时候会遇到客人进来，然后可能就问我们说他想要刺青，但是他不知道刺什么，有没有什么建议？
那这种你会怎么告诉他？
我们就会请他回去做功课啊。对啊，就是
啊，我就不懂要做什么功课。
我们会给他一些方向啊，比如说给他看一些作品啊。
啊，你就不能现在帮我织一个哦？
就还是要知道自己要什么会比较好，不然
都可以啊，你帮我设计嘛。
这样很容易会后悔。
我不会啦。
那好、啊，
你帮我刺，我切结束。
那我建议你刺 Hello Kitty 的半甲。
什么？不要啦。
对啊，你看
太多啦。
我跟你建议你不要、
啊。那、啊、我要小一点的嘛。
小一点，那不然刺皮卡丘。
我不喜欢皮卡丘。
那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你。
你真的是、欸、你好适合演这种鸡巴客的。你这
我就是 OK，
先 OK 加鸡巴再加婆妈，那整个融合在一起，
直接演起状况剧就对
了。其实我们今天跟汉武老师聊了很多很多，就像最一开始提到是说，其实刺青在过去社会大众的眼里好像比较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的象征，很像以前啊会觉得是什么黑道啊小混混才会刺青，可是其实我们随着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变，大家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度也很高，刺青不会再那么容易被标签化，刺青也不是只是一个图腾，它其实就是一种艺术文化的象征。那会希望各位电友呢，你们也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你们去追踪汉武的 IG， 欢迎你找他刺青，反正你现在预约可能要等两三年之后哦，而且可能预约不到哦。
我补充一句，今天如果你遇到一个是好的刺青师傅，他刺出来的东西那不叫作品，那叫艺术品。
对，所以就是好的刺青师带你上天堂。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啦，差不多。
其实我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去追踪汉武的 IG， 因为啊他时常在上面写一些有的没的。没有啦，是因为他的作品，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他 PO 作品的时候都很赏心悦目。我就算是一个我可能没有考虑要刺青的人，我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在看，我也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熏陶。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边，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记得去追踪他的 IG 哦。
谢谢汉武老师，
谢谢谢谢
啊，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